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晚上的读圣经分享。今天是10月20号，2020年，是新约读新约圣经的第42周。今天的进度是腓立门书以及希伯来书1到4章。那在神学家的讨论里面，有人就质疑为什么腓立门书是放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书卷。那么其实当我们来仔细的看腓立门书，我们发现这里面的神学意义并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在看腓立门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它主要在讨论的是一个生活上真实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接地气的这个书信。那么这一个书卷的内容是在讨论一个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那这位主人呢叫做腓立门，他当时住在哥罗西在哥罗西教会。所以呢，我们先翻到哥罗西书的4章第7到9节，好，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在哥罗西哥罗西书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他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那么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跟我一同做主的仆人。好，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保罗写信给哥罗西那么在这里面呢，他就把这封信呢委托推基古，然后呢在4章9节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跟这个推基古一同去到这个哥罗西教会。好，所以呢腓立门就在哥罗西教会。那么在这一个书卷里面，腓立门书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讲到腓立门的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那这阿尼西姆呢私自逃离这个主人，那么后来这个阿尼西姆呢在这个罗马遇见了保罗，也就是说保罗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呢，那遇见了阿尼西姆，那保罗就带阿尼西姆信主。那么信主以后，保罗也晓得阿尼西姆的情况，那么按照当时罗马的这个法律罗马的法律，主人呢是有权来处置这个逃走的奴隶，可以做严厉的处置，可以监禁鞭打甚至处死。那么如果有人收留这个奴隶的话呢，那么主人可以向收留的人呢来追讨金钱上的赔偿。好，所以呢这个书卷就是保罗呢写信给腓立门，向他求情，就是告诉他说你不要追究阿尼西姆逃离的事情，那么如果这个需要赔偿的话呢，保罗愿意代替阿尼西姆呢来赔偿这个腓立门的损失。所以在一开始那腓立门书呢就讲到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也就是说他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那后来囚禁了几年以后他被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大概经过2年的时间，又第二次被囚禁在罗马监狱，然后呢就殉道了。所以在这个当中他就写信给腓立门跟他的妹子亚非亚然后呢这里面就讲到这个保罗一贯的这个问候跟祝福，那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腓立门，你因为听说你的爱心，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那这跟保罗书信呢一贯的问候是一样的。那这里面特别讲到说第6节，愿你与众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这个信心的功效呢就代表说行为上的见证，行为上的见证也就是说下面所说的 啊，众人知道你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所做的，也是我们在哥林多啊前书所读到的，凡所做的不都有益处啊，凡所做的不都造就人。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都是好的，都是善的。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就这个放胆，第八节就说，我放胆来吩咐你一个合宜的事情，一个适合的事情，那是照我现在这个有年纪的保罗，而且是被囚禁的保罗，向你祈求啊，向你祈求这个事情。他说祈求什么事呢？也就是在第十节，我在捆锁中啊，我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那这个很有意思，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有益处啊，有益处。所以我们可以从腓利门书呢看见益处这件事情，从没有益处到变成有益处，那到我们呢在处理各样的事情上，包括保罗为腓利门的求情，以及腓利门后来愿意啊这个饶恕宽待这个阿尼西姆，都是一个益处的表现。所以他说阿尼西姆就是有益处的事情。十一节说他从前与你啊，阿尼西姆从前与腓利门奴隶与主人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所以我现在呢啊打发给你，也告诉你，就说啊，保罗对阿尼西姆的心意，那么在啊不知道腓利门打算如何处置阿尼西姆之下呢，保罗这里给我们一个见证，就是说他不会私下的就把阿尼西姆留下来，因为呢让腓利门所做的善行哈，是出于甘心而不是出于勉强。所以他讲到这一段关系的时候呢，他就讲说希望你能够接纳阿尼西姆，就像同伴一样，就像主内的关系一样哈。那如果需要赔偿的话，那么我愿意来偿还你。二十节说，兄弟啊，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那得快乐这里面呢又翻成益处。所以我们在腓利门书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那我们今天的社会又没有奴隶这件事情，又没有主人，所以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呢，就说腓利门呢是有权柄来做一些事情，对阿尼西姆，包括他的这个人身自由，包括他的这些处罚，包括金钱上。那保罗呢也说，腓利门，你是我福音所生的啊，就是说在福音上面呢，你也是啊，好像欠我的债这样子。但是保罗并没有这个依照他的这个资格倚老卖老的这种方式呢，来做一个命令或吩咐，而是呢，他愿意在一个谦卑的立场来这个为阿尼西姆来赔偿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就好像我们刚才一开始在说的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啊，但是我们做的什么事情都不见得会有益处，都不见得会有造就人。所以呢，在这个书卷里面，我们思想益处这两个字，腓利门书益处这两个字，我们怎么样做的事情是对别人有益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让神来得荣耀。在这里面呢，我们看见啊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形，就说不会啊要求对方说，哎呀，因为爱心的缘故啊，你就放弃你个人利益啊，不会是这样子，而是呢啊愿意牺牲自己的金钱，也来为这个阿尼西姆来取得一个比较能够恩慈的对待哈，我们这样讲。所以我们从腓利门书里面呢，我们可以学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这个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书信哈。那我们之前我们了解新约圣经，那么新约圣经呢就是有四本福音书，然后加上使徒行传，这个部分呢大部分都是历史性的记载。 然后从使徒行传结束了以后就是保罗书信，那保罗书信呢就是从使徒行传之后的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然后一直到腓利门书作为一个结束了，然后从希伯来书开始叫做普通书信啊，普通书信。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当然有一些争议性，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但是呢，我们要来思想到底希伯来书要讲的一个主题。所以呢，我们了解希伯来书的主题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思想放在作者的位置，我们也来想一想，那如果今天这个问题出现在我们身上呢，我怎么样来回答，怎么样来写这个一个书卷，是而且有根据的引用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呢？那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呢？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情况呢，有一些犹太信徒受逼迫、受各样的情况的影响之下，他们的信心呢摇摆，信心摇动。所以呢，保罗就要写，不是保罗，讲错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写了这个书信。那希伯来这个名字呢，那从他的文字的意思是说，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从这边过到那边去啊，是这个意思的。所以什么叫做从这边过到那边去呢？也就是说这个书卷呢，这个书信呢，是要从旧约过到新约。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全本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了旧约圣经，我们有一个了解，旧约圣经所讲的耶稣基督的预言就好像影子一样，那么影子呢就要指向他的本体或是本尊，所以在新约圣经的耶稣基督呢就是他的本体。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影子出现，你就应该知道说接下来你就会看到本体，因为影子是一个人啊，一个东西所产生出来的，所以你看到影子你就知道说那个本体马上就会出现。所以你看到影子，也就是说你从旧约圣经看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影子，然后你在新约圣经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本体。你在旧约圣经读到律法，律法的目的是指向人的罪，律法啊，所有的这些话语是啊，旧约圣经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可以明白希伯来书的一个重点，要怎么样？要呈现耶稣基督的本体。那耶稣基督的本体就从一个耶稣基督身份地位的超越性来呈现出来。那这个超越性呢，就怎么样？耶稣超越天使的身份，耶稣超越摩西的身份，耶稣超越大祭司的身份，以及耶稣超越他所献的这个祭，因此才会完成这个救恩。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怎么样来理解体会啊，这个希伯来书所要讲的这么多关于大祭司、关于献祭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在出埃及记啊读到了这个耶和华神立亚伦为大祭司，亚伦是摩西的哥哥，然后呢他就说亚伦的后代就是啊，大祭司，亚伦的后代就是大祭司。所以从犹太人的观念，大祭司必须从亚伦的后代出来。可是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后裔，所以呢，在第一个冲击上面说，哎，那耶稣基督怎么会有资格做大祭司呢？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代。所以这里面呢，就要提出一个观念来证明说，耶稣基督不是按照亚伦的血统来案例的，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啊这个体系呢来案例的，就是后面我们读到的这个大祭司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书卷在处理一个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啊，超越性。所以呢，那对这些听到啊这个或者是读到希伯来书的这些人，主要就是啊 啊，这个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里面我们读了以后可以了解，比如说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他们是信主很久，但是在真道上不长进的人。然后呢，他们在真道上不长进呢，可是并没有离弃神的道，还没有。然后但是里面当中已经有人开始灰心，也停止聚会了。他们曾经很热心爱主，也为主受苦，啊，也来抵挡罪恶，但是现在碰到的逼迫呢，他们就让他们好像是后退一样啊，退后一步。所以怎么样能够来鼓励这些啊，来鼓励啊这个啊希伯来书的读者，就是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能够重新坚固他们在神的道上。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他所讲的这些细节啊，所讲的这些细节。所以一开始你看到他在呈现这件事情上，所以我刚才跟你讲，当我们了解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主要处理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放进来思想一下，那我怎么样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对我们也是一种操练哈。所以这里面他一开始在第一章呢，他主要要处理就是说，主耶稣呢比天使的身份还尊贵还超越。所以他一开始就说，神在古时候，在古时候我们就说啊，那在旧约圣经借着众先知啊，在借着旧约的很多的先知，多次多方的告诉以色列的祖先，多次多方就是讲了很多次，多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弥赛亚的事情，告诉以色列的祖先。然后今天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末世呢讲的就是新约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晓谕就好像把一个奥秘揭开来让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他说神在原先万古之前，就已经立耶稣为承受万有的，不但是立他为承受万有，又是借着他创造世界。那我们知道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在处理异端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也是从耶稣的身份来开始讲到呢，万有是啊借着主造的，也是靠着主造的。所以如果你回去看哥罗西书呢，你就会啊读到类似这样子。然后呢第三节就讲到什么，他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比如说你看到太阳光，那么太阳光的后面就一定有太阳，所以你看到耶稣，耶稣是一个光辉，是一个光芒，那你就知道他的背后就是神的荣耀啊。那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特别在读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讲到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父啊，我已经完成你所托付的，你交托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所以呢请你把我应当得的荣耀给我，我也把我在完成这件事情上的荣耀归给你。所以我们注意到在新约圣经讲到这个荣耀的来源跟荣耀的完成呢，是因为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吩咐所完成的。所以他就表示说，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耶稣，就是他完成了神所托付他所做所有的事情。然后再来又讲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同样我们也想到了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耶稣把他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神看不见，神是灵，你看不见，但是唯一你能够看见神，也认识神，也看见神的恩典，看见他的真理，他的慈爱等等呢，你是从耶稣的身上，从耶稣的教导上面来看见。所以透过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啊本体，你才会看见神。所以接下来他就所以很重要的，他在一章三节，弟兄姐妹，我们要认真的把一章三节记起来，因为给我们看见 啊，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从耶稣基督来哈。好，那这里面就讲到说，神用他的权柄来托住万有，而且洗净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我们就晓得，当耶稣复活以后，升到天上去呢，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那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也就是说神啊，耶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做我们犯罪啊得赦免的一个中保啊。所以这里面啊，在圣经的讲解上呢，都是有一致性的。那再来一章四节就讲到说，耶稣的名比天使的名更为尊贵，远超过天使。那你怎么样来证明一章四节所说的话呢？那天使是神所造的灵来处理各样的事情，但是神没有对天使说啊，没有对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而是指着耶稣说我是啊你的父，你做我的儿子。而且呢，他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是在服侍这个啊神的。那但是对这个耶稣来讲，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又说主啊，你立了天地的根基。他说天地呢，都好像像一件衣服，会慢慢的旧了，然后买了一件衣服，新的衣服啊，穿几次以后就变旧了嘛，哈。所以他说天地好像是一件衣服，会慢慢的变旧，但是呢，主耶稣是神，是永远不会改变，他的年数没有穷尽。好，所以呢，在第一章处理的就是说，耶稣比天使更大、更尊贵、更超越。那这一点呢，当然是从犹太人对天使的认知上面呢，要来让犹太人明白耶稣尊贵的身份。好，所以讲完了这个部分以后，第二章一开始，他就讲一件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读希伯来书，至少我们读到有五个警告。那第一个警告呢，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你现在跟你讲这些事情啊，跟你讲这个福音啊，就说从前面所引述来的，如果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忽略了，你不是很慎重的在对待的话，你将来怎么能够离开罪，逃脱这个罪呢？所以他就说，所以就代表说，你前面所说的事情现在产生出来的，他说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要用很慎重的道理、慎重的态度、认真的态度、尊敬的态度、敬畏的态度来听这个福音，听这些啊跟我们讲圣经跟我们讲的事情。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到底随流失去是什么呢？啊，如果是讲你听到神的话语是左耳进右耳出，那就是神的道听到你耳朵里面，你就随流失去，就是神的道就像这个啊，我们前面福音书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这个种子呢撒在土里面啊，被风吹走，被啊晒枯干了，被飞鸟啊叼走的，这样子随流失去。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如果这个随流失去不是讲神的道随流失去，而是讲我们听了这个福音，我们不郑重、不慎重、不重视去听从这个福音的话，那这么大的救恩摆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呢就好像随着啊这个流水一样呢，我们就流走了，流向了灭亡。那这样子的解释呢，就跟下面呢他说怎能逃罪是一致的啊。所以其实啊，因为这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所以一般来说呢有两种的这种说法。所以他就说，这么郑重的这个所听见的救恩这个道理是借着天使所传的，是确定的。如果你干犯悖逆的话呢，干犯就是说你没有去遵行，你啊没有顺从的话，那你就得到你应该要得到的报应。所以下面请你我们务必记得这个警告，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那下面二章三节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所以一般来说从二章三节啊，大家是在推论哈、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也就是说啊，当然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啊不是真啊有跟随过耶稣的人所以呢不是跟随过耶稣的人呢，那十二使徒就啊被排除在外啦。那保罗也见过耶稣，从耶稣亲自领受了这个恩典，所以保罗也被排除在外啦。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有人呢就从二章三节说、哦、那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第一手从耶稣那边听到的所以下面的二章四节二章四节的最后一句话叫做同时做见证啊，同时做见证他这里是讲神、圣灵跟他们三方面在同时做见证。神怎么做见证呢？神是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那圣灵怎么做见证呢？圣灵的恩赐。那他们就是这些见证人。所以呢，这个福音是透过神、圣灵跟他们啊三方面同时做见证。然后下面就说他说关于讲到这个引用旧约圣经，神把这个他所造的天地交给谁？神所造的天地并没有说我要交给天使管辖，而是在像在啊诗篇第八篇是交给弥赛亚管辖。所以这里面是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他就是耶稣，就是说暂时比天使小的耶稣来呢，是要来掌管这个天地哈。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万物都服他，然后二章九节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呢，他怎么样来得着这个啊荣耀的尊贵，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救恩呢？就是因为他受死的苦为人人尝了这个死味。所以下面二章十节跟十一节，主耶稣怎么为我们众人做元帅呢？啊，为我们做元帅的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所接受的苦难得以完成了，得以成就了啊，所以来作为这个啊，作为我们的元帅。那下面呢，二章十一节，他说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那使人成圣的就是说，这一节的经文是用主动式跟被动式来表达。使人成圣的就讲那使人成圣的就是主耶稣啊，因为主耶稣让信他的人成为圣洁，所以主动呢就是在讲使人成圣的就是主耶稣。那那些因为信耶稣而成为圣洁的人呢，这两方面呢都是从同一个来源，都是从这个啊圣洁的神所来的，所以叫做都是出于一，因此就称他们为兄弟。那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说，在应该是在十五章，他说那遵从我命令的，他对门徒讲话，那遵从我命令的人呢，我就不再称他们为仆人，而是称他们为朋友，就是称他们为我的啊弟兄。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他在讲到就说啊，在第二章呢继续讲到说，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救恩呢？好，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神是不会死的，神是不会受伤的啊，神是不会受痛苦的，鞭打受痛苦的，唯有神能要会在啊神会死的这件事情上呢，必须成为像人的身体肉体那样子呢，才能够啊进入死亡，才能够承受这个身体的痛苦。所以在二章十四节他就要来呈现这件事情，说耶稣怎么样为我们 啊，为我们来受这个苦难呢，他就是跟我们一样成为有血肉之体，也因为成为血肉之体呢，才能进入死亡，才能够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才能够释放那些一生啊是贪生怕死做奴仆的人。他在这里，但是耶稣所完成的这个救恩呢，并不是要啊，这个救恩并不是要为了天使要给天使的，而是要来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接下来他就说，在所有的这件事情上呢，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神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哈。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的利未记，那我们弟兄姐妹常常读到利未记哈，大概啊，如果睡觉以前读的时候呢，可以帮助睡眠哈，因为里面很多的经文读一读呢，我们就很难去掌握啊这里面的事情。所以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哈，在利未记之前呢，我们说创出利民生嘛，那利未记之前呢就是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哈，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啊，讲到说神的这个荣光哈，40章34节，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那耶和华的荣光怎么充满这个帐幕呢？你看读出埃及记为什么那么详细的记载建造帐幕等等这些细节，就里面讲到一句话，就是说摩西照神所吩咐的一切来建造帐幕。所以这个啊，就是39章32节，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功这样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所以当摩西遵照神所吩咐的一切，一丝不苟的完成的建造了帐幕，神就说我住在你们当中，我的荣光要充满你们。可是接下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圣洁的神如何跟不圣洁的人住在一起呢？这就是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在利未记里面。所以设立利未记就是设立献祭，设计大祭司，就是设立这件事情来告诉以色列人说，圣洁的神要跟你们住在这里，那么你们要遵照这些条例，不圣洁的东西不能摸啊，不能吃啊，怎么样，遵照这些条例，然后你要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借着大祭司，大祭司就好像一个中保一样，在有罪的人跟圣洁的神中间作为一个中保，献上赎罪祭。好，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呢，利未记所讲的这个献祭跟这个大祭司呢，就是怎么样，新约圣经耶稣的预表。所以就是好像我们利未记是一个影子，影子就是指向他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在第二章的最后就要进入耶稣基督是在神的事情上作为什么，作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这个大祭司要为百姓献上挽回祭啊，挽回祭就是献上赎罪祭，挽回神的心。所以大祭司要来到神的面前，先为自己献上这个赎罪祭，然后再为百姓献上赎罪祭，那一年只能一次进入那个至圣所的会幕里面。好，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关系，那讲到耶稣就是大祭司。那后来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讲到怎么样处理耶稣不是从亚伦后裔出来的这件事情。好，那这里面啊，就讲到这个大祭司呢本身是要能够体谅别人的软弱，因为他自己也是软弱的。所以2章18节就是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耶稣基督也是同样在人的身体上跟我们一样啊，跟我们一样啊，就说会经过各样的试探。那么他经过试探上面呢，能够胜过试探，就给我们一个榜样，说我们靠着耶稣也是可以的。好，所以他这样讲，就意思就是说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第三章呢，他就进入 到这个要处理另外一个，就是犹太人非常尊重这个摩西的身份。那在这里他要怎么样来呈现说耶稣基督是比摩西的身份和地位更超越呢？他就在这里讲，他说当开始在旧约圣经创出立民生这五卷啊，这个摩西五经呢，讲到神设立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在侍奉神的家是一个神的仆人，但是摩西算什么呢？摩西只是好像被建造一个房屋，谁比房屋更尊贵呢？就是那个 architect 设计师，所以建造房屋的人是比房屋更尊贵。在神的家里面呢，谁比较尊贵？是治理神的家的人比神家的仆人更尊贵。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对比来说，耶稣基督呢是怎么样？是比摩西的身份更尊贵哈。所以三章六节就讲到说，那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基督是治理神的家，那治理神的家也给我们一个盼望啊。他说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如果我们坚持到底，那我们就是在神的家里面。那后面呢也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道上呢也要坚持到底，信心要坚持到底。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好，所以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三章七节就讲到第二个警告啊，弟兄姐妹，你记得刚才讲到第二章第一节哈，第一个警告，他说你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么大的救恩，如果你用不慎重的态度被你忽略的，你怎么能够陶醉呢？你怎么能够逃离开那个罪的惩罚呢？好，这是第一个警告。那现在第二个警告就是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天如果听他的话，就不要硬着心。就是说，如果你听了你不信从的话呢，那这个第二个警告就是怎么样？你不信从的话，你就得不到神要给你的安息。所以在下来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就要了解一个观念，就是说什么叫做安息，什么叫做安息。所以在这里面他讲到，就是说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样惹神发怒试探的时候，有四十年之久，神就在怒中说他们万万断不得进入这个安息。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啊这段历史不是很清楚的话，我稍微说明一下哈。就说当初神应许以色列人，他说我应许你们要进入这个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可是呢当以色列人派出十二名探子去探勘迦南地的时候，十个人说哇，那个地方的人像巨人一样，我们不敢了、啊、等下去的那边我们就像蚱蜢一样被他们一脚踩死、啊、那只有怎么样，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可以靠着神进去的。所以你在这里有一个信心的观念，神说你凭着信心进去，你可以得到这个迦南地。那他说我不敢，我不相信你的话，我们不敢进去，我们进去就是送死。那这个叫做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意思就是你就不相信神会把迦南地给你。所以神说你既然不信会进入迦南地，那你们这一代的人就通通在旷野这个流浪四十年，等到这一代从埃及出来的这一代都死了以后，下面那一代呢，就是啊下面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才能够进迦南地。那这一代只剩下约书亚跟加勒进了迦南地。所以他这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们不信，我现在神说你不信我给你的这个应许，我现在跟你讲你不相信，那么你们呢就在旷野里面呢漂流四十年，就倒闭在旷流，那你就进不了这个迦南地得安息。好，迦南地得安息，那我们下面呢就会讲到什么叫做安息。所以呢那这个警告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警告呢就是说你不要有这种不信神的心，你不要有这种不信，信后面还有一个听从啊，不信从神的心。所以三章十二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呢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给离弃了。那这些人对什么人讲话？对当时读希伯来书的那些信主的犹太人讲话。 他说免得你们有人会跟着以前在旷野倒闭的以色列人一样，因为他们把永生神离弃了。今天你们因为在这个逼迫当中呢，你不信神，然后你这个也是会跟他们一样。所以呢，你要趁着有今天哈，彼此大家彼此相见，就说当你啊有人这个不小心开始走岔路的时候，开始信心动摇的时候呢，我们有个责任的，我们要彼此相劝，彼此劝勉。这就是我们在一起聚会，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目的哈，彼此劝勉，免得中间有人哈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那之前我们读到加拉太书啊第六章也是怎样，第六章讲到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就是同样的，我们要彼此相劝。然后三章十四节，如果我们将他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那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你就凭着你那刚硬的心，就像当初在啊，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啊，这些人呢，他说他们三章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那进入安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在迦南地的安息。所以这里面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又没有进迦南地，那我的安息在哪里？好，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他下面在讲这个安息是什么样的意思。从这个啊，以色列人从旷野进迦南地的这件事情，他们从这个进入旷，从旷野进入迦南地代表的是怎么样？他结束一个漂流的生活，然后呢，他结束在旷野抱怨的时候的这种情况，他结束了他们信心失败，所以进入迦南地代表一个安息。所以这是一个地理位置的安息，这是一个物质上从旷野进入丰富之地得供应，是生活素质上的安息。如果从时间来讲呢，是等于他们进入迦南地一个喘息片刻，可以安静休息的时间。那如果安息要从心理层面来讲的话，是从一个不幸，是一个劳苦眼泪悲哀呢，进到一个你可以休息，你可以情绪得以停止，可以安静下来的。好，所以他在这里讲这个不能进入安息呢，是讲的是他不能进入迦南地的一个安息。所以这个迦南地在当时是一个实际的地方，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呢，讲的是一个预表属灵的安息，预表属灵的安息。所以我们什么样叫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预表属灵的安息呢？那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神说，我给你们有一个安息的应许，你们就应当畏惧。也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要得安息的应许，我们要怎么样来接受呢？我们要尊敬，我们要敬重的心，我们要有敬畏的心，我们要有慎重的心，很认真的心来看待神要给你这个安息的应许。那下面你才去思考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进入这个安息。前面说三章十九节，因为不信的缘故不能进入安息，在四章二节说，那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安息呢？你们的信心要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他说之前这些人进入不了安息，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你看四章一节，他说有给你一个安息的应许，你就应当畏惧。相反的，如果你不是用畏惧敬畏认真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安息的应许呢，那么就会有人赶不上，就好像落后很远很远的地方，落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代表说你不会得到，你没有，你抓不到了嘛。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会落后很远得不到呢？有福音传给他们呢，他们也听到了福音呢，又有福音传给我们呢，我们都听到了福音呢，只是说每一个人听到这个福音呢，跟他们没有益处，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再一次的请你回想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有四种撒种的情况，对不对？那只有第四种撒种的人呢，长出百倍， 那个才是以信心跟听到的道调和。其他的三种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就是没有，没有的人怎么样，落后很远的地方，没有得到这个安息。所以他就告诉你说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好，下面就讲到这个安息的意义。安息的意义第一点呢，他用这个神的创造做例子。他说神不是创造创世以来呢啊，六天创造到第七天的时候，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然后呢，好，那下面说啊，四章五节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在诗篇九十五篇说的。那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所以呢，你听到福音，你不见得就得安息啊。你要怎么得安息？你要进去，好，怎么样进去呢？你看啊，四章七节到十节，我们就不谈了哈。我他说，你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不要学那些不信从的人那样子跌倒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到这一段经文，那我们在想，我怎么样竭力进入那安息，以及那个安息是什么。我们先说怎么样竭力进入那安息。前面讲到说，那没有进入那安息的人，他虽然有听到福音，但是他没有用信心跟他所听的道调和。就说你没有用信心去把神的道活出来，那你就没有得到安息。好，所以这样的意思，说我要怎么样竭力得进入那个安息呢？就是我听到神的道以后呢，我要用信心去掌握神的话，然后呢，我去遵守神的话，去把它活出来。所以他前面讲说，神创造六日，第七日歇下来，歇了他神的功。神歇了他的功，他说一句话，他说看一切都是好的，他看万物造的都是好的，他看他造的人也都是好的。但是当人背逆神，不顺服神，进入堕落那个罪以后呢，在整本圣经里面，神为用耶稣基督来完成一个救恩的目的，是要从原来的伊甸园，失去的伊甸园以后呢，要重新来恢复这个神所造的乐园。原来人呢，他神造他形象所造的那些有美德的这些人呢，已经堕落了。那么神把这个救恩给信他的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他怎么样恢复神原先造人的形象，就是写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有圣洁和仁义，就是恢复神所造。所以今天得着救恩，不是说啊，我这个罪被赦免，我可以上天堂，不是这个意思。得着救恩是为了恢复神原先创造的计划，让你恢复神原先造的这个形象。所以这个安息的意思，就是在创造的时候第七天，神说我看一切都是美好的，歇了他的功。今天我们得以进入一个属灵的安息，就是在这个属灵的安息里面呢，我们是用信心来调和我们所听到的道，我们恢复了神原先所造的形象，神看我们，这种情况就是他原先一切都是好的，因此我们叫做进入这个属灵的安息里面。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明白，那当然我们从今天我们的状态来讲，我怎么样能够知道我在神的安息里面？因为希伯来书四章九节说什么呀？他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有今生的安息，有将来的安息。将来的安息就是我刚才说，那今生的安息是什么？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我的心若不责备我，我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今天我们今天活着，我的良心如果没有责备我，圣灵没有责备我，那么我就知道我在神所应许的安息里面。因为呢，我是遵守神的话语在过我的生活，所以我是站在神的道里面，就好像我站在两条铁轨里面，我不是站在铁轨的外面，我站在这两条铁轨里面，我安息了。 我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得安息了，我的生命得安息了，我有平安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我回到神原先要造我的原来的样式，神看我是美好的。所以他讲这一句话，我们所以啊，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这个安息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掌握他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下面呢，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他就回到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来调和我们所听到的道。神的道是什么呀？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啊！它会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污秽，所以就像一把利剑刺入我们，剖开我们，让我们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够辨明。所以我们所有被造的人，被造之物，在神面前是怎么样？没有隐藏的，都是赤裸敞开的，那是神的道的功用。所以我们如果今天下面四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已经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就是知道这个大祭司啊，耶稣基督大祭司做什么？做中保，因为我们献祭嘛。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我们就要怎么样？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所承认的道呢，也就是说遵守神的道，用信心调和我们所信的道，走在这个神的道里面，叫做持定所承认的道。那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曾经跟我们一样，也是成为人的身体，所以他也曾经凡事胜过试探，像我们一样。但是他胜过试探，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靠着神来胜过试探。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得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我的心若不责备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很诚实的问自己，我们一天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思想一下，我的心可曾责备我啊？如果没有被责备的话，难道我这一天啊，从早上到晚上我做的事情都是啊神所喜悦，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吗？还是我的心现在没有那么敏锐？没有那么敏锐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在我的心里面并不是那么的丰富，所以神的道没有让我有扎心的感觉，没有让像一把剑那样子来啊刺落啊展开来。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啊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哈，说如果我把神的话把律法藏记啊藏在我心里，我就可以不犯罪哈。所以今天归根究底啊，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要说要记得圣经，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这个人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像你在做泡菜，泡得越久味道越浓越重嘛。我们经常每天的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慢慢我们就有神话语的味道从我们身上出来。因此呢，我们又用信心来调和我们所做的，我们能够行得出来，那我们就是得着这个属灵的安息。我们就是在神眼中啊被看为喜悦，然后呢我们就像啊，我们之前读过的基督耶稣的平安啊，来在我心里做主啊，在我心里做主。所以我们很盼望有这样的一个啊生活状态。所以啊，这个礼拜的主日信息呢，我就会讲到说人如何改变啊，人如何改变，也是跟今天所讲的有一部分的关系啊。所以今天让我们啊，圣经分享停在这里，停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你为你自己祷告哈。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你的话语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刺入我心里面，神的话语来测试我啊，就像我们在读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我们期望有诚实正直的心，诚实的理，但是呢，神说用啊，求神来试验我，来看我的心思意念，看我心中有什么隐恶没有。这个是怎么样来试验我，就是主啊，你的道进入我的心里面，你的话语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让我看见我自己的问题，让我看见我在你面前完全赤裸敞开的时候，我懂得分辨我的心思意念有哪些好的，哪些不好的。 主啊，我们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面，你是啊怜悯的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我们这一生是持定你所交托我们的这个圣神的道，走在这个路上，到老也不偏离。而且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儿女走在这个正道上，到老也不偏离。这样子我们这一生得着安息，将来我们在主里面也得着安息，神看一切都是好的。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